第31回，撕扇子做千金一笑，英麒麟扶白首双星。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。想到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，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，想起此言，不觉将素日想到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，眼中不觉得滴下泪来。宝玉见他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应问他，你心里觉得怎么样？袭人勉强笑道，好好的，觉得怎么样呢？宝玉的意思即刻便叫人套黄酒，要山羊血梨同丸来。袭人拉着他的手笑道，你这一闹不打紧，那就多少人来，倒抱怨我轻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闹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等天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大夫去，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，人不知鬼不觉的，不好吗？宝玉听了有理，也只得罢了，向案上斟了茶来，给袭人漱口。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，待要不叫他服侍，他又必不依，况且定要惊动别人，不如且由他去吧。因此已在榻上，由宝玉去服侍。那天刚亮，宝玉也顾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来，将王继仁叫来，亲自确问。王继仁问起缘故，不过是伤损，便说了个玩家的名字，怎么吃，怎么敷，宝玉记了，说原来医方调治不在话下。这日正是端阳佳节，胡艾簪门，虎符细壁，午间王夫人置了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过节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，也不和她说话，自知是昨日的缘故。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，也只当是昨日金训之事，她没好意思，越发不理他。黛玉见宝玉懒懒的，只当是她因为得罪了宝钗的缘故，心中不受用，形容也就懒懒的。凤姐昨日晚上，王夫人就告诉了她宝玉金训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喜欢，自己如何敢说笑，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见众人没意思，也都没意思了，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但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她想的也有个道理，她说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时欢喜，到散时岂不清冷？既清冷则生感伤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开的时候叫人爱，爱到谢的时候呢，便增了许多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故此人以为欢喜时，他反以为悲痛。那宝玉的性情，只愿人常聚不散，花常开不谢，即到言散花谢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没奈何了。因此今日之言，大家无心散了。黛玉还不觉怎么着，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，回至房中长吁短叹，偏偏晴雯上来换衣裳，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上，将骨子跌折。宝玉应叹道，蠢才蠢才，将来怎么样？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，难道你都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晴雯冷笑道，二爷近来气大得很，行动就给脸子瞧，前儿连袭人都打了，今又来寻我的不是，要踢打要踢要打，凭爷去，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先时候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个大气，这回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夺过来呢，嫌我们又打发了我们，那挺好的事，好离好散的都不好。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得浑身乱颤，您说道，你不用忙，将来横竖有散的日子。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，忙赶过来向宝玉道，好好的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。晴雯听了冷笑道，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呀，省了我们惹得生气，自古以来就只你一个人会服侍，我们原不会服侍，因为你服侍的好，为什么昨儿他爱窝心脚啊？我们不会服侍的，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。袭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恼又是愧，但要说几句话，又见宝玉已经气得黄了脸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，好妹妹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晴雯听他说我们两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几声道，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，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过我去，不是我说正经，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正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哪里就撑起我们来了。袭人羞得脸紫涨起来，想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。宝玉一面说道，你们气不愤，我明日便抬举他。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，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分正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过去多少，今日是怎么了？晴雯冷笑道，我原是糊涂人，哪里配和我说话，我不过是奴才罢了。袭人听这话，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爷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恼我，你常和我说，不犯的当着二爷吵，又是恼二爷， 不该这么吵的，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，姑娘都寻上我的晦气，又不像是恼我，又不像是恼二爷，夹枪带棒，终究是个什么主意，我就不说，让你说去。说着便往外走。宝玉想晴雯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到你的心事，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？”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越伤心起来，含泪说道：“我为什么出去？要嫌我便让他打发我去也不能够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何曾经过这样的吵闹，一定是让你出去了，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了吧。”说着站起来就要走，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“往哪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回太太去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好没意思，认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？”就是他认真要去，也得把这气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，回来太太也不迟，这会子急急的当一阵正经去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？宝玉道：“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他是闹得要去的。”晴雯哭道：“我早晚要闹得去了，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，只管去回，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起了，你又不去，你又只管闹，我经不起这么吵，不如去了倒干净。”说的一定要去回，袭人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恒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的厉害，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，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，便一起进来都跪下了。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，叹了一声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去，向袭人道：“这会怎么样才好？这个心变碎了也没人知道。”说着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，自己也就哭了。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说话，只见黛玉进来，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：“大姐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了？难道是为了争粽子吃，争恼了不成？”宝玉和袭人都扑哧一笑。黛玉道：“二哥哥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不问就知道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拍在袭人的肩膀，笑道：“二嫂子，你告诉我，一定是你们两口拌嘴了。告诉妹妹，替你们和气和气。”袭人推她道：“姑娘，你闹什么？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混说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拿你当嫂子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何苦来替她招骂呢？饶这么着，还有人说闲话，还搁得住你来说这些个？”袭人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除非一口气不来，死了倒也罢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别人不知怎么样，我先就哭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老实些罢，何苦还混说？”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，抿着嘴笑道：“做了两个和尚了，我从今以后都记得你做和尚的招数。”宝玉听了，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，自己一笑也就罢。一时黛玉去了，就人来说薛大爷请，宝玉只得去了。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辞，只得尽席而散。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，踉跄来至自己院内，只见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，榻上有个人睡觉。宝玉只当是袭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问道：“躺得好些了？”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：“何苦来，又找我？”宝玉一看，原来不是袭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将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说了你那么两句，你就上那些话，你说我也罢，袭人好意劝你，你刮浪上他，你自己想想该不该。”晴雯道：“怪热的，拉拉扯扯做什么？叫人看见什么样呢？我这个身子本不配坐在这里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知道不配，为什么躺着呢？”晴雯没得说，吃的又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不碍事的，你来了就不配了，起来，让我洗脚去。袭人、麝月都洗了，我叫他们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才又喝了好些酒，还得洗洗。你既没洗，拿水来，咱们两个洗。”晴雯摇手笑道：“爸爸，我不敢惹爷，还记得碧恒打发你洗澡啊？足有两三个时辰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呢。我们也不好进去，后来洗完了，进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，连洗都汪的水，也不知怎么洗的，笑了几天，我也没工夫收拾水。你也不用和我一块洗，天也凉快，我也不洗了，我倒是舀一盆水，你洗洗脸，避避头，采鸳鸯做了好些果子来，都败在水缸里呢，叫他们打发你吃不好吗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就这么着，你不洗就洗洗手，给我拿果子来吃吧。”晴雯笑道：“可是说的，我一个蠢材连扇子都跌折了，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呢？倘或再砸了盘子更了不得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爱砸就砸，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爱这样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。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，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的，只是别生气时拿它生气， 就如杯盘，人是藏东西的，你欢喜的听他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，只别在气头上拿他出气，这就是爱物了。晴雯听了笑道，你这么着，你就拿扇子我来撕，我最喜欢听撕的声。宝玉听了便笑着递给他，晴雯果然接过来，吃的一声撕了两半，接着又听吃吃几声，宝玉在旁笑的说，撕得好，再撕响些。正说的，只见麝月走过来瞪了一眼啐道，少作扭捏吧。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扇子也夺了递给晴雯，晴雯接了也撕作几瓣子，二人都大笑起来。麝月道，这是怎么说，拿我的东西开心。宝玉笑道，你打开扇子匣里捡去，什么好东西。麝月道，既这么说就把扇子搬出来让他尽力撕不好吗。宝玉笑道，你就搬去。麝月道，我可不造这样的孽，他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。晴雯笑着便你在床上说道，我也乏了，明儿再撕吧。宝玉笑道，古人云，千军难买一下，几把扇子能值几何。一面说一面叫袭人，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，小丫头佳慧过来拾去破扇，大家乘凉不消细说。至次日午间，王夫人、宝钗、黛玉众姐妹都在贾母房中坐着，有人回道，史大姑娘来了。一时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，宝钗、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。今年姊妹今月不见，一旦相逢自然是亲密的。一时进入房中都问安好，都见过了。贾母应说，天热，把外头的衣裳脱脱吧。湘云忙起身宽衣，王夫人应笑道，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。湘云笑道，都是二婶娘家穿的，谁愿意穿这些。宝钗一旁笑道，你妈不知道，她穿衣裳还更爱穿别人的呢。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，她在这里住着，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袋子也系上，忙一瞧，妥妥的就像是宝兄弟，就是多两个耳坠。他站在那椅子后头，哄那老太太指示叫，宝玉你过来，仔细那上头挂的东穗子招下回来，眯着了眼。他只是笑也不过去，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还说扮作小子呀更好看了。黛玉道，这算什么啊，没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住了两日，下起雪来，老太太和舅母那里想是才败了影回来，老太太的一个新大红星星粘的斗篷放在那里，谁知眼不见他就披上了，又大又长，他就拿了一条汗巾子拦腰系上，和丫头们在后院扑雪人玩呢，一路一跤摘倒了，弄了一身泥。说的大家想起来都笑了。宝钗笑问那周奶奶道，周妈，你们姑娘还这么淘气不淘气了？周奶妈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，淘气也罢了，我就嫌她爱说话，你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叽叽呱呱笑一阵说一阵，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些谎话。王夫人道，只怕如今好了，前日有人家来相看，眼见有婆婆家了，还是这么着。贾母应问，今日还是住的还是家去呢？周奶妈笑道，老太太要看见衣裳都带了来了，可不住两天。湘云问宝玉道，宝哥哥不在家吗？宝钗笑道，他再不想别人，只想宝兄弟，两个人好玩笑，这可见还没敢淘气。贾母道，如今你们大了，别提小名了。刚说着，只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，云妹妹来了，怎么前日打发人接你来不来？王夫人道，这里老太太才说这个，他又来提名道姓的。黛玉道，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给你呢。湘云道，什么好东西？宝玉笑道，你信他一日不见越发高了。湘云笑道，袭人姐姐好。宝玉道，啊，多谢你想着。湘云道，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。说着拿出绢子来板着一个古搭。宝玉道，又是什么好物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叫文石的戒指带两个给他。湘云笑道，这是什么？说着便打开，众人看时，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绛纹戒指，一包四个。黛玉笑道，你们瞧瞧这个人，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来，你就把他也带了来，岂不省事？今日巴巴的自己带了来，我打量又什么新奇东西呢，原来还是他。真真也是个糊涂人。湘云笑道，你才糊涂呢，我把这里说出来大家评评谁糊涂。给你们送东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，来这里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们的，要带了他们的来就得我告诉来人，这是哪一个女孩的，那是哪一个女孩的，那是来的人明白还好，在糊涂期他们的名字多了记不清楚，或者闹胡说的，反倒连你们都搅混了。要是打发个女人还来还好，跟前日又打发小子来，可怎么说女孩子的名字呢？还是我来了给他们带了来记不清白。说着把戒指放下说道，袭人姐姐一个，鸳鸯姐姐一个，金萱姐姐一个，平儿姐姐一个， 这倒是四个人的，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楚？众人听了都笑得果然明白，宝玉笑道：“还是这么会说话，不让人。”黛玉听了冷笑道：“他不会说话就佩戴金麒麟了。”一面说道便起身走了，进而诸人都不曾听见，只有宝钗抿嘴一笑。宝玉听见到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，忽见宝钗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宝钗见宝玉笑了，忙起身走开，找了黛玉说笑去了。贾母迎向湘云道：“喝了茶歇歇，瞧瞧你们嫂子去吧，园里也凉快，和你姐姐们去逛逛。”湘云答应了，应将三个戒指包上，接着些便起身叫乔凤姐等去。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里说笑了一回，出来便往大观园来，见过了李婉，稍作片刻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。因回头说道：“你们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们的亲戚去，留下女儿服侍就好了。”众人应了，自去寻姑觅嫂，单剩下湘云、翠缕两个。翠缕道：“这荷花怎么还不开？”湘云道：“是时候还没到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一样，也是篓子花。”湘云道：“他们这个还不及咱们的。”翠缕道：“他们那边有棵石榴，接连四五枝，真是篓子上起篓子，这也难为他长。”湘云道：“阿草也是和人一样，气脉充足，长得就好。”翠缕把脸一扭说道：“我不信这话，又是和人一样，我怎么没见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呢？”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：“我说你不用说话，你偏爱说，这叫你怎么答言呢？天地间都服阴阳二气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，都是阴阳顺逆，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，究竟道理还是一样。”说理的这么说起来，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了。湘云笑道：“糊涂东西，越说越放屁，什么都是些阴阳，况且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，阳静了就是阴，阴静了就是阳，不过阴静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，阳静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”翠缕道：“这糊涂死我了，什么是个阴阳？没影没形的，我只问姑娘，这阴阳是个什么样呢？”湘云道：“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，气物复了才成形质，比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，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，日是阳，月就是明。”翠缕听了笑道：“是了是了，我今天可明白了，对的，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，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，就是这个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刚刚的明白了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了，难道那些蚊子是蝉、蜢虫、花儿草、瓦片、砖头还有阴阳不成？”湘云道：“怎么没有呢？比如那一个树叶还分阴阳呢，向上朝阳的就是阳，背阴腹下的就是阴了。”翠缕听了点头笑道：“原来这么着，我可明白了，这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阴怎么是阳呢？”湘云道：“这边正面就是阳，那反面就为阴了。”翠缕又点头笑了，还有哪几件东西要问，因想不起什么来，猛低头看见湘云公涛上的金麒麟，便提起来笑道：“姑娘，这个难道也是阴阳？”湘云道：“走兽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，牝为阴，母为阳，怎么没有呢？”翠缕道：“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呢？”湘云翠道：“什么公的母的，又胡说了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？”湘云沉了脸说道：“下流东西，跑上走吧，越问越说出好的来了。”翠缕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难我。”湘云不失的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翠缕道：“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。”湘云拿着绢子掩着嘴笑起来。翠缕道：“说的是了，就笑得这么样？”湘云道：“很是很是。”翠缕道：“人家说主子为阳，奴才为阴，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的。”湘云笑道：“你很懂的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墙弯架下金晃晃的一件东西，湘云指的问道：“你可看那是什么？”翠缕听了忙赶去拾起来，看着笑道：“可分出阴阳来了。”说着先拿湘云的麒麟瞧，湘云要把剪的瞧瞧，翠缕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“是件宝贝，姑娘瞧不得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好生奇怪，我只从来没有在这里没见过人有这个。”湘云道：“拿来我瞧瞧。”翠缕将手一撒笑道：“姑娘请看。”湘云举目一看，却是文采辉煌的一个金麒麟，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采。湘云伸手擎在掌上，心里不知怎么一动，似有所感，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道：“你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怎么不去找袭人去呢？”湘云连忙将那个麒麟藏起道：“正要去呢，咱们一处去。”说着大家进了怡红院来， 金人正在阶下以砍迎风，忽见湘云来了，连忙迎下来，携手笑说一向别情，一面进来让座。宝玉应问他：“你该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你呢。”说着一面在身上套了半天，哎呦了一声，便问袭人：“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吗？”袭人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宝玉道：“前日得的麒麟。”袭人道：“你天天带在身上，怎么问我？”宝玉听了，将手一拍，说道：“这可丢了，往哪里找去？”就要起身自己寻去。湘云听了，方知是宝玉遗落的，便笑问道：“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前日好不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早晚丢了，我也糊涂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幸而是个玩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。”说着将手一撒，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是这个不是？”宝玉一见，由不得欢喜非常。要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